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我们好久没有聊那个就是跟这个法规相关的东西了，然后今天呢是我跟 Amelia 来聊天。那前阵子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 paper 哦，是美国 FDA 发布的一篇，就是他发表的一个新的研究。然后这篇研究呢，他是在用，他有现在有这个就是像 ChatGPT 这些东西，就叫做 LLM 嘛，对不对？
嗯，
Large Language Model。 然后他这一篇文章呢，就是试着要导入这个 LLM， 就像类似像 ChatGPT 这些工具来做法规的审查，还有就是整理一些文件，可以这样讲吗？
嗯，
对，然后我就丢给 Amelia 看了一下。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一篇 paper， 然后我想大家应该蛮期待知道，就是因为现在这个 AI 的应用啊，尤其是 ChatGPT 出来之后，真的我看现在看好多网络都在教用 ChatGPT 去写文案。然后我前阵子参加一个活动啊，那活动里面哦，就有一个人他就是说他是在用，他是一个很像法律事务所那种的，然后他们就是要开发一个平台，可以把一些文件啊或什么丢进去，然后可以写出一些法律的文件。但是我是不懂啦，但是我在那个场合有遇到这样子的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但是像这种 AI 的东西用在法规上面，Amelia， 你看了这篇文章，你的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这一篇从 FDA 他们自己去讲，他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像是 ChatGPT 这样子的科技，然后来想办法把他们某一些繁重的审查的工作简化，如何应用这一些科技的工具，我觉得他做的非常有趣。因为之前其实从OpenAI 的所有的产品出来的时候，我们内部就有很多人可能都有在想说，我工作到底会不会被取代。可是我可以分享的是，其实在好几年前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业界早就已经有在用了。当我们发现有一些公司的招募的网站，你把你的那个履历上传上去之后，它立刻可以帮你抓出很多关键字，帮你把所有的内容整个腾过，然后换到不一样的它自己的制式的内容。其实它就已经是自动化。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在我前几年某一个药厂的工作里面，他就是在找说他们自己内部正在发展一些工具，是属于在准备一个药品的申请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繁重的文件。那你要产生那些文件的时候，都是目标是希望你送 FDA 审查的时候可以符合 FDA 的各种要求。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在请RA 进去里面帮他把很多的文件做出一个制式的模板。我想用模板来做工作大家其实都已经很清楚，但是我那个时候面试的工作里面，他希望更精确的去反向工程，去说如果 FDA 要求这个，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文件的模板应该长什么样子，更前端的我的实验的设计跟我所有的设备要怎么样产出相对的内容。然后所以呢，我这个测试做完的时候呢，我的报告可以从实验的仪器里面自动的带入 RA 先做好的这个报告的模板，然后怎么样去把很多各个流程里面简化，然后最后再设计一些工具，是属于你把文件全部做出来要送到 FDA 之前，有一些不再是人工做的那种校正啊、阅读啊，整个全部读过。这个我到几年前业界就有在做，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ChatGPT 像这样子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一些工具可以变成是你使用者只要下一些 prompt， 下一些指令，它就可以帮你做一些分析。以 FDA 的这一篇 paper 来讲，它里面就有提到很多我早期的时候就有想过的问题，比如说属于是公开资讯的那一种，公开用公开的资料学习的这一些这一些 GPT 类的这一些科技，对 FDA 来讲其实是不适合的。因为 FDA 他们确实是要处理非常多的文件没有错，他们要阅读非常多申请案里面的文字内容，可是这些其实都是机密的，都不是公开资讯的。 然后呢 FDA 内部呢又有很多流程，然后又有很多查检表，要来确定每一个审查员在读某一些文件的时候有这个查检表来确定至少他哪一些重点的那个项目都有检查过，然后都有核准过。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哦、FDA 的这个很繁杂的这个要求、哦、其实是有按照法令是他要公开的，所以如果说他审查完一个案件之后，他过一阵子就会把他的审查的那个 summary 公布出来，这在欧盟跟在美国都有。在美国的话它叫做 summary basis of approval SBOA， 所以很多人就会回头去 FDA 的资料库里面去看这一个药的 SBOA 里面 FDA 做了哪一些审查。那 FDA 其实就是在这个整个审查过程当中它有规则给每一个审查员，审查员全部都有做的话就要把查检表完成，而且要写他的审查意见，然后每一个部分大家的审查员全部再回归到他们会有一个统合的那个 project manager 这样。所以我们刚刚这样稍微描述一下 FDA 他要处理的是非常多的文件讯息。然后呢以刚刚玉庆提到这一篇文章来讲，我觉得 FDA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就是在药的访单，也就是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药的访单，虽然很多人可能拿到药的时候都没有在读他的所谓的说明书啦，但是其实药的访单呢在法规上面有非常多重要的要求。那每一个访单的项目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内容放上来，背后都有非常多的科学的证据是必须要在后面做支持，然后最终拿出来在里面。那其实这些有很多内容是非常细而且很庞杂而且需要后续去追踪的，所以以这一篇 paper 来讲，他们选择的是访单，访单里面关于注意事项、关于不良的反应等等的这些呢，其实一直以来这篇 paper 里面有写到 FDA 他们内部是有一个手动的，也就是人自己做出来的一个 database。 那他们的 database 就是等于说你每一次审查完，然后有一个药品要到文件都审完了，最后只要审说明书，因为审完说明书差不多就通知领证了嘛，所有的这个审说明书呢就等于是把你整个所有的审查内容集大成，然后把重要的项目使用者或者是医护人员需要知道的重要的内容放在访单里面。那一直以来 FDA 是有一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是 manual 维护的资料库，每一个药里面有多少那个访单里面的什么样子的内容。那这一次显然他们就是用这一些东西作为是原始的资料，然后呢他们选了两家公司的这一种平台，就是像是 ChatGPT 这样子的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用了两个平台来去做，然后他去试试看说这两个平台到底有多少能力去帮他们加速他们审查的过程当中关于审访单的内容里面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的工作。所以呢他就有提到说他们选择了很多已经核准的药品的访单，总共呢有2705个 label。 那他这个的限制是在人类药、处方药，然后呢他选择的是参照药品，就是 RLD。 通常能够在美国在 Orange Book 里面被视为是参照药品的，就表示你可能是原厂的，或者是你是第一个在美国核准上市这个成分，你是第一个领证的，或者是你不是原厂的可是时间经过很久之后原厂可能停产了啊，但是呢后面的其中一个药品呢还在市面上，那它就可能会被FDA 指定为参照药品。后面的其他任何的学名药要来做的话就要以参照药品为准。那所以 FDA 就把所有这几个2700多个核准的药他们所被核准的那个访单的内容作为是 input 的这个data， 然后他就让他自己内部，因为他必须放在一个不对外联网，是属于是自己内部 IT 环境里面的这个系统来处理，说好我把这些核准药品的访单喂到这个系统里面，这个系统自动的把这些内容切成非常多不同的磁条，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是属于把 input 的内容吃进去的系统，它还有一个呢，就是变成是能够接收使用者提问，就很像我们现在在用 ChatGPT， 我们可以发出一些问题嘛。那在这个 paper 里面 ，FDA 做的测试的提问呢，是说，请你把某一个药品的不良反应全部抓出来给我。那因为他已经先放了2700多个核准访单的内容，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这个界面，是让使用者可以像我们说的 ChatGPT 一样发一个问题，然后呢他里面就会开始去做运算，然后开始去抓相关的内容，然后最后呢他还有一个是产出，因为你记不记得 ChatGPT 会最后产出内容，他是像聊天一样回答我们，好，他就回答刚刚 FDA 的测试人员说，请你把 A 药的所有相关的不良反应从这个资料库里面抓出来给我，然后他就开始列出来之后呢，最后就产出内容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一个整个封闭系统里面的工作。那他选了两个不一样的公司提供的这个LLM， 然后呢他就试图去测试。那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因为对很多审查员或者是对 FDA 来讲，他最在意的是你用了像 ChatGPT 这样子的技术来想办法帮我统整，我不用自己回去那个系统里面找2700多个药里面相关的有哪些被核准的哪些不良反应是什么，可是我要怎么知道这一个科技这一个过程是合理的。它里面有提到哦，已经有很多医疗界相关的人尝试去做一个叫做ChatGPT 的医疗版，比如说有人取名字叫 Chat Doctor， 结果去年发表出来的文件里面就有提到说，医护人员发现，不管他们喂进去的资料是什么，目前属于医疗方面 ChatGPT 打出来的答案并不可信，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的空间。所以呢，相对的对 FDA 来讲，我今天在审查这个药的要不要被人家上市，要可不可以核准上市的时候，要非常在意的就是，如果我使用 ChatGPT 类似的技术下去帮我省去搜索跟那个做 summary 的时间，它到底有没有漏，它到底可不可信，到底值不值得信赖。所以这篇文章里面它最后给我们一个结果，因为我们有提到嘛，FDA 自己就有一个长期的核准访单的那个资料库，所以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正确答案的。而且如果说人类要去核实看看他们这个系统给出来的答案是否正确，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有标准答案在我手上。所以呢他最后会发现两个他们在测试的系统里面呢都有一些问题，大概都有 10% 左右，有一些东西它是明明有答案，可是它最后回答是我没有找到答案，那就答错了嘛。那还有就是它有特别提到说，那你正确率如何，你就会发现它的正确率大概是71或者是77，因为有两个系统，所以你就知道说大概现在就是70%或接近80%的正确率，所以这个是他们目前用现在的科技跟现在的方法知道怎么样去让系统去把我们有的内容吃进来，然后希望它可以准确的切词条，准确的去搜索，准确的去抓出来说，请你告诉我这一支药，好，所以我已经下了一个很明确的内容，这一支药，然后我要你告诉我它的不良反应有什么，他能不能准确的去抓是这一支药的，然后是属于他的不良反应，然后他还有给另外一个比较深入的内容是请看一下这一支药的心脏毒性，因为在之前所有已核准的药里面啊，如果有关于心脏毒性的话会下一个分类等级，所以就会有轻重的分别嘛，所以他还去请另外一个测试的问题，就是说让这两个系统分别去找所有的已经核准的药品访单里面，你能不能找到关于它的不同的药它的那个心脏毒性的类别是什么。那同样的他也有提到，就是说它的那个准确性，目前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听到70%或80%的这个答对的几率，你可能会觉得啊 它没有办法完全的代替人工，它可能可以省去一些审查员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审查员还要针对答出来的这个内容一一的去核对，这个 70% 还要再去弥补剩下的 20%-30%，不见得到最后你会省下很多时间，但是这也给了一些可以改进的内容啊。因为他们就有提到说，不管是前面那个 Chat Doctor， 就是医疗类的 Chat GPT 的这一种模式，或者是 FDA 现在测试的这一种审查的这个机制里面啊，都会有提到一个，是说他们会希望这个回答的时候给他们的对话是，你要给我你的 reference 是什么，你确实帮我抓出了好这么多笔资料，然后抓出了这么多内容，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你回头你是从哪里哪里哪里找到这些资讯的。这个目前在我们看到已经发表的文献里面是比较缺的，这也是让我们觉得说目前没有办法把这一些重要的工作委托给AI 的这个很大的原因。
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里面啊，诶，我有一个问题哦，我想到你最后面讲的这个部分，现在的确我们例如说我们去用 ChatGPT， 我们如果问一个问题，他给我们答案，他真的不会说他是整理了哪些东西，或者是他读了什么产生的，他的根据是什么，的确是没有。那如果回到刚才这个就是label 这个叫什么访单的这个系统的话，有机会丢出来就是从哪里来的吗？应该有机会吧，还是没有机会？
他在这里面没有下这一个内容，但是他在文章里面有讨论到说，像这一种你是从哪里抓出来的你要很清楚。那目前他其实是有给他几个，我觉得他可以接下来发展的方向是把你下给他的指令变得更具体。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请你给我这一个药的所有的那个不良反应，然后在不良反应里面你帮我加上他的申请暗号，因为如果他被他已经是核准了，他就有一个申请暗号嘛。我觉得你如果请他帮你把这个做出来的话，至少你可以回头用申请暗号试图去核实他，这是其中一个。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他有下一个指令跟他讲说啊，你就帮我把那个出处全部给我拉出来
列出来。对啊，诶，可是如果只是就说这样会变成在找 database 而不是 AI。
他唯一现在在做的是他帮他变成，我为什么刚刚一直讲 ChatGPT 这样的技术，原因是因为他加了一个内容，是我现在变成我下指令然后你会回答给我，所以他也真的在 chat， 但是他中间背后目前我们真正最我这一篇文章里面真正用到的确实就是我喂给你，你切词条，然后你等于是帮我跑这个资料库的搜寻。但是你如果实际上去看哦，这也是目前你想要试图用 ChatGPT 这样子的科技最能够做最能够上手。虽然我身为一个 RA， 我就觉得说访单真的只是最后的一部分，它很繁琐没错啊，它确实如果我们用科技可以帮我们省一些时间，但是整个要省的内容还很多很多很多啊。所以目前确实大家还在想有什么地方可以切入，可以真的就是代替审查员去省下很多时间。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有很多努力啊，不要忘了很多人在送件的时候药品会有 CTD 的要求，而且最后有 ECTD， 就是 electronic， 因为如果我要求你 electronic， 我比较好在文件之间跳来跳去，我不用那个一直一直开那个文件。那如果是医疗器材的话，也有不同的格式的要求， CEMAR 的格式，然后或者是说有 STED 的这种格式的要求。其实你会发现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医疗器材还是药品的申请案，它要求的技术文件非常多，所以如果说在早期没有像 ChatGPT 这样子的资料要求的时候，是要求格式，要求第一部分一定都是写公司是谁然后第二部分
填表，
这些对这些都已经是大家试图要去把它标准化。那我觉得现在最后一步真的就是说， 我认为大家一定都会看到，你举了一个例子说，律师这个行业希望能够请这些科技来帮忙。对啊，因为他们也是每天处理非常多的文书，其实申请案啊这些也都是处理非常多文书，所以大家都显然都是在想说怎么可以运用，可是我们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又希望说你整个过程处理资料的过程要透明，而且要可以监督，而且最终的结果要确定它是很稳定而且是值得信赖的，不然的话不敢不用人啊。虽然有时候我们又觉得说人才容易犯错，机器不是比较不会疲惫，比较不会犯错，然后表现会下降吗？可是如果现在机器齁，我们还在训练它，我们还在发展它的过程，确实大家在这篇文，至少我自己在这篇文章里面，我确实一直就在想，你拿什么任务给他，然后你怎么样做，然后你怎么样去确认说他是如何执行这些指令，所以最终可以找出你下一个指令说，请你给我 A 药的所有不良反应，他到底怎么抓，然后他抓出一个什么给你，他产出的过程当中他怎么处理这些资料，因为最终他们的系统给他们的是像 ChatGPT 的使用经验一样，他会回答你问题，还会使用那个 emoji。对，但是这些我想对 FDA 对审查员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知道我给你的 input 是什么，就是我的资料库，然后可能是一个审查案，那你希望给他给你的 output 是他帮你审过了，而且他帮你看了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然后这些呢是按照 FDA 要求的，每一点都有查到，然后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最重要的是你看到了什么，你在哪一个报告里面第几页看到这个，所以是这样子会对人工很快的再重新去检查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真的会省时间的。可是显然要发展到这个地步还需要一些努力啦。
这里面有几个点，就是我刚刚在听你说明的时候，一个是刚以这个 paper 的例子来讲，就是我们原本在用就是 chat 开放式的那种 chat GPT 的时候，它喂进去的资料可能有很多我们是不确定对不对的嘛，但 FDA 的这个封闭的系统这篇 paper 里面讲到，它确定它丢进去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嘛，对不对，正确的资讯
是他已经核准的访单，而且是他自己的那个 database 的，所以这是有正确答案的，所以当他们喂进去给这个系统的时候，他们给的是全部都是正确答案。
对，然后正确答案，但是最后出来他用这个工具，他去架构了一个工具嘛，那这整个工具里面最后出来的东西还是只有 70% 的正确率，对不对，是这样，
因为它有漏抓，它有漏抓，
所以还是这整个系统还是有一些问题。当然，它不是不单是就是查找资料库这件事情，它是真的就是一个 chat 的表现，就是你可以跟它对话。那这个工具现在就是说，我们去想，如果用 AI 的工具来在法规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 AI 的工具用在像 FDA 这样子的监管机构。另外一个是 AI 的工具用在这个医材或是药品公司里面的 RA 人员来使用，对，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嘛，但是最后的目的都是希望可以节省时间。那这一篇 paper 是他想要去知道说，诶，那我如果用了这个 AI 工具可以帮审查员节省多少人工，可以这样讲吗？
我觉得他不见得只在省时间，他也真的就是在某种程度，我曾经觉得，我还是觉得啦，就是说不定他会比，如果他是一个好的模式，他说不定会比人工自己做还来得好。你想想看他为什么选这一条，他选的其实大家用想的齁，为什么这件事情不是用 Excel 跑一个句子就好了，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在这个核准药品的资料库里面，有很多是类别的选项。好，你是什么申请案号几号，你是不是处方药，这一种的都是很简单，因为它是有类别的。可是不良反应的陈述里面有非常多是文字型的， 所以如果说你是要人类下去做，你就算跑一个聚集，你也是可能要做的非常的复杂。因为你现在就不会只是单纯的用 Excel 的筛选就可以跑出来了，它有非常多的内容，然后它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prerequisite， 有不一样的的这个情况才会形成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陈述，因为它都是文字写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 FDA 会选择用这一条先来跑。他如果用人工的时候，他真的很花时间，但是他如果用像我们刚刚说的 LLM， 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理论上他确实应该是可以去抓他的语义，抓他的词条，然后去帮我省那个我人工一条一条去找那个时间。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只是他现在刚好就是他依旧会找不出来，即使我刚刚说正确答案为他，应该说正确的 input， 因为他不像 ChatGPT 是抓网络上面的东西，现在 FDA 是采封闭系统，给他一个自己 FDA 的那个资料库，然后请他下去切词条，然后我问问题，你看你可不可以抓出来，但是他显然可以抓出正确答案只有 70% 到接近 80%， 所以还有努力的空间。可是你可以想象哦，那就是因为他在处理的这个内容，第一个他一定都是公司的机密资料，他不是网络上公开的。那你也可以理解他们的训练不会变成的是非常 local 的训练， FDA 要自己发展这个工具，最好就是用 FDA 自己内部，然后不联网，不抓外面的资料，然后用自己的东西来喂他，然后训练他，因为他里面也有提到说他如何的想办法去 optimize。那这一些我就有点变成它有趣，是因为我觉得它跨界，因为所有关于它怎么样训练它，然后它用什么 prompt， 这些真的我就不懂了，但是它的 input 跟它希望产出的 output 正好是我的工作会用到的，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这个工具如果是在就是一般公司里面的 RA 来使用的话，有帮助吗？
如果公司里面有一大堆那个已经核准的东西，然后你要下去找，我觉得会有，说不定有机会，但是当然很有可能公司就会觉得说我有必要去投资一个这样子的那个系统嘛。我可以跟你讲，我现在有一个过去的同事，他那个换工作去做，现在有很多如果对于 regulatory affairs 有兴趣的人，然后你可以去想想看他们现在新的职缺里面都开什么，因为有很多都是关于要 digitalize 或者是要做一些你可以去看哦，有一些并对，有一些他并不是在做说我想要做那个带电带软体的医疗器材，不是，他很有可能其实就是在做内部的这种大型的资料库，但是他需要有懂 RA 的人进来帮忙他把所有公司全球的那个已核准的产品做一个从一级中的那个资料库，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资料库的部分啊，刚刚你解释那边我能够稍微了解，就是这样子的 LLM， 跟很多人会觉得说诶，那我们就去查找资料库，但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就是 AI 在回答你问题跟你自己去资料库里面找答案还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但是我刚刚在想说吼，就是 FDA 会想要开发这样的东西，也是因为AI 是一个新的技术，然后它等于说把这个技术拿来应用嘛。那当然最后目的是不是可以更好，就是说会不会比人工去做更好，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他们想要看这样的结果嘛。但我是在想说，因为你前面有讲说之前有一个这个就是职务，他也是在希望有一个 RA 可以在公司里面建立这样子的类似这样的东西嘛，是这样吗？就是可能是流程上面或者是产出文件。我是在想说，如果真的要在一个公司里面把这个 AI 在什么样的程度上面呢，就是产生作用的话，好像是需要蛮大的 effort 耶，然后但是好像又不能不做，
值得投入吗？
就是需要很多人投入。
你这投入吗会是一个问题啦，因为很多公司都会觉得跟 FDA 的这个处境一样，就是说他会处理的是我们公司非常机密的文件。
对，
那我不太能够很轻易的随便用 ChatGPT 那一种 open 的东西下去做，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现在的人大概都是在做 proofreading，就是我把这一段东西贴上去啊，你帮我跟那个英文写的漂亮一点啊，少一点被动式啊，或者帮我改什么什么，只有这一种是目前我觉得很快的应用。我可以分享的是之前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大家都开始很多媒体说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取代，我那时候就开始丢一些我的真的工作上面要找答案的问题，我就去问他，我发现他回答出来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所以我到最后我就知道说啊，他距离可以取代我工作还有一点远，然后我在不同的时间我就再回去问他，或者是我发现网络上有别人在用除了 OpenAI 的 ChatGPT 以外的东西，包括 ChatGPT 3.5 或者是4这样子，我都觉得啊，目前表现在我工作上都不行，可是只要别人有一些分享新的我就再去看，我就会发现他在进步，但是他确实有时候会错得很离谱，所以显然跟他在网络上面他的学习的那一些原本进入他 network 里面的东西有差异，那也很有可能是他在这方面的专业还不够，因为你记不记得很早就有人拿去让他考那个美国大学
考试
或者是那个美国律师的考试，他考试考很好
我只是在想说，对，他考试考很好，因为他可能脑容量比较大嘛，对不对？但是我刚刚在想说，如果是比如说药厂或是医疗器材厂，假设要应用这个 AI 在法规上的话，显然我们现在不能够直接去用那个 OpenAI 这样子开放式的东西嘛，那显然是需要一个比如说专业 for 什么东西的 AI，然后可以在公司里面自己建立，但是就必须要自己来建立这套系统。
我不会意外，已经有公司在做这个的啦，因为我身边就已经，我不是跟你讲，我之前在面试某些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它背后其实是有 IT 的资源，然后他们就让那个 IT 进来发展属于他们公司的一个封闭的系统。
但其实
就很像 FDA 这一次显然也是这样啊，
显然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只是说
对啊，
但是最后还是需要人类去把关吗？
他这边没有特别讲，但是现在这个一切都还在试验阶段啊，一个就是 accuracy 只有 70% 的东西 FDA 不可能立刻上线，可是他显然就是找到一个方向一直想办法去 fine tune 它，因为他有提到说他会 fine tune。
我以前有听过一个演讲，就是说现在好像很多AI 的系统在判读医学影像嘛，对不对？
对，
就这应用超多的各种的医学影像，然后甚至这样子的系统都已经变成一个申请这个叫做 medical device， 就真的变成一个 medical device。然后，
但是现在大家都说它辅助。
对，但是后来我记得我听那个演讲里面，他就有讲到说，他们实际上去做之后，还是觉得它是辅助，可以帮你过滤什么什么，但是可能到最后还是需要这个医生来判定。真人出现，
我觉得他在法规上面有一些就是必然的那个需要，就是最后你要有一个人来签名来盖你最终的章，然后还有就是请有经验的医师来判读，我觉得这都合理，不太可能会全面的自动化。但是我可以分享几个我之前的工作比较会接触到新创公司的时候有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比如说挪威的眼科，然后呢他们非常希望可以就是在人们去做那个验光的时候啊，所有收集到的数据可以就是让机器来判断它有没有非常早发现的，比如说是青光眼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眼睛的病。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达到这个想法之后，他就想到说挪威就是地很大，那要看如果你住在比较偏那个城市以外的偏乡的话，那很有可能他们最可以用的就是所有那些验光的机器连上网络收集资料，只要是病人可以就算在很乡下一个地方没关系，你自己去那边那个机器带上去，他把它做成很像一个那个 VR goggle 这样子，然后你把你的眼睛的那个所有的 影像让机器收集完之后，它可以传到很多，比如说首都啊，任何其他地方的眼科那边帮你看，然后有机器先帮你看过一次再用人看，这个是他们那个时候新创在努力的。后来他们就想说这个技术显然可行，可是我希望收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所以可以来训练我的机器做 machine learning 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去印度。因为那个时候你想看很有可能在做这个研发的这个挪威的医院，他们跟我讲说他们可能一个月大概就是近千的病人吧，可是如果是在印度他们合作的医院的话，一天会收集到他们超过他们一个月的病例数，所以他们就可以累积非常大量的病人的这个内容影像，然后开始来训练这个机器。所以这个是我记得当初那个时候我接触到的很多，就是大家会开始往很多中国或者是印度这样子可以大量收集资料然后让机器学习的这一些，我知道这几年一直都有在做。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我现在可以说出来是因为其实这已经好几年了，他们现在已经进步到更后面的阶段去了，所以这些东西现在他们在真正最后申请上市的时候一样都是辅助。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宣传就讲说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可能是人类医生会忽略的，我觉得没有，
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宣传你讲
的没错，我觉得 没有必要去讨论谁，因为大家有各自的长处，但是到目前为止的法规来看确实就是最终你会需要是一个医生来把最后的结果出来，那有机器来做辅助绝对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可是这中间回到我们刚刚讲这篇 FDA 的文章一样，就是我们都在看说你的这个模型是怎么样建立的，然后怎么样你做设了哪一些判断，那后来到深度学习到最后很有可能它已经超过我们原本下的，而是它已经自己累积了它的学习，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要知道你准不准。所以这都是在现在这一类的工具里面在我们法规上面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准不准。那刚刚我提到这个这篇 FDA 的 paper 里面很清楚嘛，因为它其实 FDA 手上是有正确答案的，所以我真的可以实际上去计算说你到底有没有抓到对的那个资料，它也才能够去计算 accuracy 是多少。
我在想说我们会不会使用这种系统的时候不是去期待它一定是百分之百的答案，而是期待它给你一个参考值。
同意。
好像说比如说以刚刚那个眼科的诊断的例子哦，就是如果现在不是那个一个那个系统在做诊断，这个 AI 的系统的话，那是一个真人的医生，那也没有人可以保证真人的医生看了这么多检测资料之后他下的判断就百分之百一定是正确的吗？可以这样讲吗？对
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在 de-risk， 但是很多人会挑战就说啊医生会累啊，他到下午要下班以前会不会那个 performance 下降，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we never know。 但是我觉得你多了一个机器来帮你作为一个工具，没有什么不好，那最终你说它是辅助我觉得合理啊。
或许这个今天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 AI 的工具来做一些事情。现在 AI 的应用真的好多，然后尤其是在所有这种跟文件上面相关的应用真的超多，
文件应用很多，对，医学印象也很多。我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我当初在接触新创的时候遇到的年轻的印度的学生在瑞典念书，然后他们就成立他们的新创，我觉得非常勇敢，然后他们也很厉害啊，因为他们就拿了EU 给的奖金，然后瑞典政府给的奖金，然后再回去拿印度政府给的这个奖励，就是去让他们可以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跟那个创办人讲话，然后就有提到说因为他来自印度很乡下的地方，然后他就觉得说有很多那个乳癌的诊断其实乳癌是可以很早发现然后很早去处理的， 所以他的新创公司的内容其实就是很早期的取得乳房的这个影像之后交给机器去判断，然后他希望这一个过程齁，他的公司如果可以把这一个整个模型建立出来之后，乳癌的诊断跟治疗可以非常快速而且普及，然后会便宜非常多。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他认为在印度就可以非常大量的运用，然后即使你住在乡下地方，你不方便去城里面看病去照乳房 X 光，他可以想办法把所有收集乳房的影像的这些设备变便宜，然后呢资料先用透过网络先喂给系统，然后呢之后再到医院里面这样子。所以有很多人其实在医学影像的应用有非常多这些想法。那他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印度的学生，他可以回去用印度一样就是收集大数据非常快。
嗯，
对，所以这些其实都现在都还在发展中，我觉得这些都很有趣。然后还有你刚刚提到要处理非常多繁重的文书工作，我们都期待确实 ChatGPT 理论上可以帮忙很多，或者是这样子的科技可以帮忙很多。
今天聊这个东西啊，我们从 FDA 的这一篇 paper 也可以知道，就是说 FDA 确实有在想 AI 怎么样应用在他们的流程里面。
对，
就他们不是完全不理 AI 这件事情，而且看起来我看这篇 paper， 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事，光是要架这个 framework， 然后把东西丢进去，然后甚至去验证这一套流程的准确性嘛，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就是我们自己也是要了解一下 AI 到底能做什么样的应用，然后你自己的工作上面是不是能够用 AI 来帮助你什么东西。
嗯，
这是一个蛮好的。你说。
我看这篇文章，我本来一直在想说，哎，哪一间公司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 IT 的人，因为这一篇的所有的作者其实全部都是 FDA 的人。
对 对。
但是你可以想象它很有趣的地方是，他有一大堆人其实是在 FDA 的这个直属单位里面，他是审查心脏毒性的，他是审查那个访单的，他是处理很多审查资料的。但是呢这些人显然背后有一群IT 的工程师在帮忙他们选哪一个 model， 这个 model 怎么样做，然后怎么样就在他们 FDA 内部封闭的 IT 系统里面怎么样训练，怎么样做什么。其实然后这一群 FDA 的实际的审查员们，他们也他们是属于那一个潜在的使用者，他们可以挑出目前最可以被自动化或者是使用 AI 来帮忙的这个工作内容。这个里面的合作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只是在这篇文章看不出来，因为这篇文章显然就是结果。我觉得这些都很有意思。坦白说，我不晓得大家的工作会不会遇到像这种跨界的结合的时候啊，有时候不见得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呢。因为 IT 他们带来的 solution 是来自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跟我们平常在审内容我们在看的东西不见得是一样的，大家是各自不同专业的这个 expertise， 结果要怎么样结合做出一个新的 framework， 我觉得这很有趣。
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公司啊，它就是提供 AI 的 solution， 然后就有点像是刚刚讲到这个可能是 FDA 里面的那个 AI solution 的部门，然后它是就是去跟 各个其他部门合作，然后创造一个应用出来，等于说这个技术是存在的嘛，我们有这个技术，但是我们需要应用，然后最后达到一个目的。所以现在有人是专门在他们就是提供 AI solution， 然后去找各个公司应用。所以刚刚讲到那个就是说，如果在它是那个药厂或是医疗器材厂，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卖一个什么 framework 进去，然后他们只要把自己公司不能揭露的这些 database 丢进去，然后在里面。
我不知道现在有啊，其实一直来很多都嘛有很多软体公司专门就是在提供这种 solution 啊，然后他也知道你会必须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对，
那或者是你如果是不完全封闭，你是某种程度开放又会是怎么做？
半开放。
对， 这些其实都有很多人在做，比如说所有的大家去医院看诊的时候，你会发现医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着电脑啊。那这一些光是医院内部的看诊啊，然后所有的系统，还有他要怎么样跟健保这边连结，这些其实台湾都有经验，而且哇都有很多厂商在做。那如果是 AI 方面，我们可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有很多专门做AI 然后为你的 manufacturing 就是为量产而做的这些 solution。 我有一个朋友很有趣，因为他一直觉得说诶，如果你是做定剂的产品，定剂不是一打就是60万定100万定，这种目标就是大家都要非常一致，然后非常一样，就是重复的工作一直做的，他们就觉得说这种东西作为 AI solution 的公司可以帮很多做量产的药厂，他们觉得哇这个根本就是公司的蓝海。就你会发现其实所有要做这种非常标准化量产的药厂的东西，内部已经有非常多相关的 solution 要来监测它，要来想办法让它变得有智慧。
嗯，
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药厂它现在做的是什么知道吗？大家现在的药已经做得非常的专精了，它的批量不大，它其实是非常个人化的。可是我在个人化生产里面，我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很稳定的控制，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趣的。然后我也发现我这个在做 AI solution 的同事，他跟我说他听到药厂给他的这个 user requirement 的时候，他没想到你竟然不是在跟我说你是批量一两百万的东西，你在告诉我是批量几百而且是要个人化的东西。他就说这反而变成是他们公司内部，他听到药厂的这个需求的时候，他反而在想说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做，因为你要做出非常大批量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个不是只有药而已，非常多东西都是在做这样子制造业嘛。所以其实它确实是技术上比较成熟，可是药现在已经发展成小批量非常个人化，这也是有的一个趋势哦。
可以说说 AI solution for 那个叫什么 customized 的这种吗？
Yeah, 对，
这个的确蛮有趣，但这可能要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应用，感觉这会无限展开要讨论这个题目。
是是，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聊要分享这一篇FDA 发表的 paper， 然后 Amelia 帮我们做了很多精辟的解析，还有他自己遇到一些案例。那我会把这一篇的就是这一篇文章的连结放在那个资讯栏里面，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呢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最后要来讲一下哦，就是说现在好像那个 Google Podcast 说要在七月之后就会停用了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用 Google Podcast 的听众呢，你可能可以去，就是你可能会转换平台，就是有人可能会转去那个 YouTube Music， 因为 YouTube Music 也是 Google 的系统嘛。然后现在 YouTube Music 要上架呢，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哦，因为它没有直接能够像之前我们在那个 hosting 的这个 service 上架，它可以直接全部上去，所以我可能要花点时间去上架。然后它现在可以有，如果你用 YouTube Music 的话呢，你下载了这个它的 APP 或是你用网页的话，它在那个媒体库里面你可以自己新增把生医人生履历的这个 RSS 的网址直接贴上去，它就会帮你连结了，等于说你之后打开 YouTube Music 可能你就可以直接收听了。之后我会再把这边上架到 YouTube Music， 然后可能也会用 RSS 的方式，那我还在，因为它还要验证，就验证你这个得到什么，得到一个验证的账号，应该这样子讲。那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如果大家要用 YouTube Music 听的话呢，可以用刚才的方式，那我也会写在资讯栏哦。好，那今天谢谢 Amelia，
谢谢大家，希望你觉得今天的那个题目很有趣。
对，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留言给我们留言一下，然后下次我们再找 Amelia 来讨论这个 AI 应用在法规上面的议题。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